好，听众朋友们平安，主日平安哈。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我们是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53节啊，到58节，然后呢，还有马太福音第14章的啊绝大部分 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的53节到58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大声读。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人被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的最后一部分哈，这个53节到58节啊。我们呢也需要注意哈，其实有很多事情呢。他在福音书记载，然后其他的福音书也会记载这个事情啊，在马可福音第6章呢也记载这件事情啊，就耶稣回到他的本乡，然后马可福音第6章5到6节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啊，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是诧异他们不信，就到周围的乡村教训人了啊。然后呢，路加福音第4章也提到，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啊，也有一些记载啊，也有一些记载。然后我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哈。首先呢，53节告诉我们呢，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什么？耶稣讲了那些比喻之后，耶稣讲完了那些比喻，然后给门徒解释了比喻呢，然后耶稣就回到他的家乡啊，就回到他的家乡，在他家乡的会堂里教训他们啊。我们看到哈，家乡有会堂啊，有聚会的地方，有聚会的地方。然后这些人呢，就是他的曾经的这些亲戚啊，他这些啊。在耶稣小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在一起的这些人呢，就非常的惊奇。他说：“这个人呢，这些智慧啊和异能啊，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哈，耶稣他在侍奉当中展示出来的这些恩赐啊和智慧，是人无法想象和预知的啊。但是他们呢，很不理解啊。然后说，接下来就开始说了啊。你看，接下来不是说去接受福音，接下来说。这人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什么意思呢？这人的专业是木匠啊，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他的兄弟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并且他的妹妹们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吗？啊，在一起吗？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使徒行传4章13节呢，当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自己很熟悉耶稣，他认为耶稣的亲戚呢是普通人啊，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然后耶稣呢也不可能啊，在教训人讲道的事情上有什么啊很大的，能表现出很大的什么什么智慧啊异能，啊，他们说这人从哪里得的这一切呢？他们很不理解啊。其实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呢，他在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的时候，一边问一边听，然后周围的人呢都很惊异他的这些应对和他的智慧。其实耶稣啊，他不是跟人学道学出来的这些讲道的恩赐，耶稣的这些智慧恩赐，完全是从上面来的，从圣灵来的啊。你需要看哈。然后耶稣没学之前呢，就已经很有智慧啊，很聪明。然后呢，其实耶稣这样的孩子呢，在当时的看来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就会送过去做拉比的门徒，跟拉比学道。但是没有，甚至说呢，他的父母将他带走了，他就顺从他的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啊，就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养父约瑟， 回到拿撒勒呢，顺服他们啊。耶稣从十二岁起呢，直到三十岁出来传道之前，他做的是木匠的工作，他没有专门的，今天来说上神学，跟人学学道，或者是说投靠一些律法师。所以说，你看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呢，耶稣教训人的时候，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说呢？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读过圣经啊，圣经都读过，就说这个人他没有跟那些有名的拉比、有名的律法师啊去学习过啊一些神学、一些理论，但是呢，他比所有人都明白圣经，啊，这就是耶稣，啊，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稀奇呢？就是他们觉得非得跟着一个有名的牧师，非得跟着一个什么什么神学院什么这那的，然后学这人才能讲道。其实不是的，所有的侍奉的恩赐完全是从上边来的啊，从圣灵来的，而不是跟人学来的，啊。人家明白圣经，人只要学会了这个基础的这个圣经真理啊，在一个真正教会当中，上帝会给人恩赐啊。尤其做教训人的啊，这个后面会讲，他完全需要从上面来的恩赐。五十七节，他们就因他跌倒了啊，跌倒了，绊倒了，不是因为耶稣讲的不好，耶稣讲的倒没问题，只是他们觉得啊，这个人也没有跟过有名的牧师，也没有上过啊所谓的正统的神学院啊，也没有证啊，然后就跌倒了，就跌倒了。我们看到其实不光是耶稣家乡的人他不信耶稣，连耶稣的亲属也不信啊。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还有马可福音第三章，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要把他拉出来，因为他觉得耶稣疯了啊。耶稣的兄弟呢，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信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哈五章十六节，保罗呢也说过这个事情。保罗说啊，从前是按照外貌认耶稣的，对不对？从前是按照外貌认耶稣的，但是如今不是这样，如今却不是这样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预言到耶稣的时候也提到啊，他是一个被人厌弃的人啊，被人藐视、被人不尊重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啊。后边说，但是耶稣说啊，这个先知啊，除了在本族和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你注意哈，耶稣说这话是真的。其实不仅是耶稣，连旧约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先知，还有耶稣在新约所差派的使徒门徒，还有任何世代啊做主门徒的、做牧师、做传道的啊，或出去传福音的，其实都要经历跟耶稣一样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单独回他家去？他家乡的人不信的，不信的。为什么呢？耶稣去了之后，就要给门徒做个示范，就是耶稣怎样被本族本家所弃绝、所抵挡啊！在今天呢，做主的门徒呢，你也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神的仆人呢，像耶稣一样；学生呢，像师父一样；仆人像主人一样，在你的本族，在你的本乡。尤其在你本族本乡那些基督徒当中，你是不会被尊重的。那些熟人、那些亲戚啊，他会觉得他了解你。你不可能在信仰上、在讲道、在传福音上有超过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你要明白这个事情，这个事是有的。传道呢，其实是神在人身上做的工作，是圣灵的恩赐，这个完全不是人能想象的。所以说，即使呢你讲的是真道，神也借你身上行出了很多异能，这些人他听见看见他会厌弃你。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不是我儿子吗？他从小在我们这长大，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你说他能讲道，他能牧养教会，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事是有的啊，我本人呢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这些亲族啊，他们不信的啊，这亲族不信的。另外一种嘛，就是说按学问、按出身去看。我这几年在外头，那时候还没有建立教会，在外头去讲道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哈，那时候也去过一些温州的一些教会那里啊， 一开始呢给他们谈一些真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啊讲的不错，讲的没错。后来可能是要跟你谈谈侍奉的时候，他说问你在哪家神学院毕业啊，学了一半没学，那时候在改革中学完退出来，他说有没有证啊，也没证啊，哦没有证啊，没有证就算了。对，这种事很多啊。其实呢弟兄姊妹，因为一方面呢你的做一个神的仆人啊，做一个牧师传道人，有很多时候呢你的亲族，尤其亲族当中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会厌弃你啊，不管你讲的对错啊，他们觉得早把你看透了，你不可能是上帝使用的。对，我的亲族就给我的妻子说了，就跟我说你跟我私下说啊，我不告诉你妻子，你是不是因为不愿意上班不愿意干活才假装传道，你告诉我没事，我不告诉他，就是这样的。包括一些人哈，他会看这个人有没有名，上没上过什么大的神学院，跟没跟过什么有名的牧师，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会厌弃你，不是因为传道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有崇拜偶像，崇拜这些有名望之人的这种倾向。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传道牧养教会讲道，这个是不需要世俗学问，你只要能把整本圣经的字认下来读下来，这个学问程度就够了，基本上小学文凭就够用了啊，因为这不是做实践工作，有的需要学历，这个不需要学历，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从上面来的恩赐。我再说一遍哈，讲道传道牧会传福音，它需要的不是口才学识文凭，它需要的是圣灵的大能啊。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因为一个人的文凭去看不起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文凭越大的，文化越大的，他在世界上所谓越成功的，他要是做牧师做传道人，他反而更容易跌倒，因为他会把那些人都带进去啊。所以说呢，这些人不接受真正的真理，并不是因为讲错，而是因为不符合他们的那种惯性啊。然后说五十八节说，然后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不在那里多行异能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那里都好像行不出神迹来，就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然后就非常惊奇，不信，最后就走了。所以既然不信呢，既然藐视，既然厌弃呢，圣灵就不会再让耶稣在那做工作了。在今天也是，这些弃绝我们的这些本族本家，这些因为所谓没有学历没有证啊，而放弃我们的人呢，其实他最后也听不到真正的福音真理，啊，因为神的道、天国的全能，这些来世的恩赐，不会给那些心里非常恶心、然后故意抵挡真道的人，啊，你什么时候谦卑下来，什么时候真正认真悔改，不再按照人的出身、按人的学问去判断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的话是否出于神的时候，才是你蒙恩的时候。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对耶稣如此，对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啊。然后呢，在圣经当中呢，耶稣的亲戚是不信耶稣的啊，耶稣他家乡的人是不接受他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到最后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呢，后来呢，在加利利呢也建立了教会啊。所以说心里有恶的时候，凭着肉身、凭着出身认人的时候，神的恩典就离开啊。但是呢，真正认罪悔改了，把那骄傲去掉了，上帝还是有怜悯，上帝还是有怜悯。好，弟兄们，我们一块把这个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读一下。
那善人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声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那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对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多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 又以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叙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也记载过这个事情啊，弟兄们可以看一下这红色的部分呢，它其实讲到不同的福音书呢，对于这件事情它不同的侧重点是什么啊，它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我们来看哈，说那时候啊，那时候啊，耶稣呢他在不断的讲到，在不断的行神迹，就在那时候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了耶稣的名声啊。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呢，他就是管辖加利利拿撒勒这一片地区的啊。这个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呢，他是加利利的分封王，也是后来看路亚福音二十三章，当耶稣被捕以后那个戏弄耶稣的人，看到没有，在路亚福音二十三章的六到十二节啊，就那个戏弄耶稣的人说，他就对他的臣仆说，这人是施洗的约翰，他从死里复活，因此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行。弟兄们，你听到这话你有什么感觉？这话超级离谱，这只有鬼附身的人才会有这种结论，你瞎呀？这叫什么？这不是异教里边的轮回和转生吗？对不对啊？只有没有圣灵的人，只有说瞎的人才会说这种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离谱哈？其实施洗约翰完全没有行过任何神迹，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啊，在耶稣面前做见证，预备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稣啊。约翰十章说的很清楚，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所以说你要明白，施洗约翰之所以他看不清楚耶稣是谁，他之所以有这些异教的言论，为什么？是因为他杀害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施洗约翰，又拒绝按照约翰所说的认罪悔改，拒绝脱离那些罪恶，然后还杀了约翰，所以神把他怎么样弃绝了啊。这个人以前的时候他还是听到的，你要明白，这个人以前的时候还没黑到这种地步，这个人以前的时候听到，而且呢在杀施洗约翰这个身上他是犹豫的，他开始是没敢下手的啊。但这个人呢，他最后因为自己那个罪啊，或者会讲这个离婚另娶的这个离婚奸淫，或者说就是说这个娶别人老婆这个罪啊，他突破了底线。在那时候其实他就不再信了，他就不再有任何的这种敬畏和悔改的心。当他杀了约翰的时候，神也就不会再给他机会了，就是这样。在这路亚福音第九章呢也说过，他犹疑不定也好啊，他怎么样也好啊，啊，他最后信仰是什么呢？胡说八道不是，还光想看神迹，想见耶稣，让耶稣给他行个神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人啊，曾经听过真道，曾经也想悔改，但后来因为某些罪恶不愿认不愿改，所以最后黑化了，黑化之后是越来越离谱，最后杀害了神的仆人，然后最后神把他弃绝。而且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哈，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跟比拉多还能说上几句话，对于这个希律，耶稣根本就不跟他说任何话啊。耶稣呢给比拉多说过，也劝过比拉多，耶稣呢也在梦中呢启示他的妻子不要管这个事情。当然对于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耶稣不会给他说任何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想让他得救，耶稣不想给他制造任何让他悔改得救的机会，就让他灭亡啊。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哈，你去看。这个人从前呢，虽然是罪人，但他没离谱到这种地步。你看马可福音哈，这个希罗底恨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下手，他知道约翰是什么，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他行，并且乐意听随他，听从他。但是呢，最后在一件事上没有悔改，所以说最终黑化了。最终呢，也因为犯下了大罪，被神弃绝了，犯下致死的罪啊。接下来第三节开始呢，会讲这个事情，啊，说约翰呢，捉住了这个水里捉住了约翰，捆绑了他，下到了监里，是因为希罗底他兄弟腓力的妻子的缘故，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拥有他是不合乎律法的。注意这句话哈，我想问一个事情，如果两个人的交情到不了这一步，如果两个人不是很熟哈，如果这个人来到教会你都不认识他，你会给他说这些话吗？不会的。如果是约翰没有看到希律对悔改的那种诚意，是约翰干嘛要给他说这些话？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哎呦，是圣人呀，是义人呀，哎，说你说这个，我改，哎，说这罪，我改。这是约翰人一看，哎呦，这人这么热心，这人真的是要悔改，那我得救他，他有个大罪，我得给他指出来，就他娶别人老婆。约翰说的很清楚，希律啊，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有件事你要知道，别人老婆只要他老公还活着，这人永远是他老婆。今天同理，别人老公只要他老婆还活着，这人永远是他老公，不是你的啊。所以约翰为什么说这话？是为了故意激怒他吗？不是的，是让他得救。看着小子挺追求的啊，哎，我改，我愿意听，对吧？你让我认什么罪都改，我们听过这样的话，但最后跌倒总是惊奇的相似，对不对？然后当约翰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就想杀他。你会发现哈，约翰其他话都听，但是就这件事情啊，把希律激怒了。所以说遵行主的教训，弟兄姊妹，是遵行全部的教训，不是有选择的挑选啊。有些人呢，看似他所有罪都愿承认，都愿悔改，但是有只要碰到他那个，哎呀，他就有这么一些东西，他是不能碰的，碰到之后他就给你黑了，他就成了仇敌。尤其是在今天在教会当中，这个离婚奸淫的事情上，很多人他是不会顺从的，你要明白。你看今天他们追捧的什么基督徒总统啊，基督徒明星啊，都离婚三四次了，婚内出轨无数次了，他们追捧他，有的牧师站起来给这人站台，说这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比很多牧师都诚实。你看说这话，有一些所谓基督徒明星哈，都离婚三四次了，然后后来两个人都离婚三四次了，然后最后两个人又组成个家庭，还说在主内的伴侣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对，这些人看起来嫉恶如仇啊，整天批评这个罪恶，批评那个罪恶。你知道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因为很多牧师和教会把这人惯坏了。这些人哈，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离婚再娶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说了不可离婚，离婚之后呢就复婚，复婚不了呢不能再嫁，只要那个原配没死你不能再嫁再娶。你要是给这些基督徒总统啊、基督徒明星你给他说这个事情，你看看他还给你好脸色看吧。我跟你说，希律怎么对施洗约翰，你把这事捅破，那人他就怎么对你，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牧师教会啊，他很狡猾的，因为这种奉献大户有名有权的人，他可不想惹怒了他们， 有他们还能帮着引号传福音，还能帮着吸引人，而且奉献更不用缺，有钱啊，就象征性的批评他两句就行，但是一定不能捅到最关键的事情，捅到最关键的事情就炸了，不信你试试啊！你看那些又离婚又奸淫又贪财又拜偶像的，你捅他一下试试啊，你就知道圣灵是真的。所以说这些人啊，他里边有不能舍弃的东西。耶稣说话，有东西让你能下地狱哈，就是你眼中的你的手，你把它砍下来扔掉。奸夫不愿离开淫妇，淫妇也不愿离开奸夫，小三怎么可能离开渣男呢？对吧？他怎么可能放开别人的老婆、别人的丈夫呢？所以说，圣经真的是异常的真实。其实，当你真正明白圣经了，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教会当中的事情，都是在基督徒当中的事情。今天这种事情太多了，我见过太多像希律和希罗底这样的人啊，我见过太多了。说呢，希律虽然想杀他，但他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为他为先知。你看到没有啊？这人啊，他还没有彻底突破底线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什么？他们有政治和利益上的考量。当约翰也好，当耶稣也好，在以色列很受欢迎的时候，人都觉得是先知啊，都觉得是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不动的啊。使徒行传那个也是吗？你看，他不敢得罪你，是因为人跟着你的人多，他那时候他不敢怎么着你。希律不杀使徒约翰，是因为政治考量。最后希律杀了使徒约翰，还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啊，然后第五节说，到了这个希律这个生日宴会的时候，然后希罗底的女儿就在那些人当中跳舞，而且讨得了希律的欢喜，啊，以至于希律开始大包大揽，开始吹牛皮，说什么都答应。马可福音第六章说，你把我国家要去一半，我也给你。为什么希律这样呢？是喝多了吗？喝多了是一方面，这女的跳的舞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舞啊，用今天来说肯定没光着屁股上去，但是跟今天这个社交媒体那些 软色情短视频啊，那些擦边的差不多的，有这种的啊，这种软色情，这种勾引人嘛啊，这个希律本身就是个好色之徒啊，肯定就是借这个酒劲儿啊，情欲就上来，然后就开始吹牛啊，吹牛嘛，他不知道他已经陷到套里了啊。然后这里说哈，这里没说这女的叫啥，说那被他母亲所指使的那个人啊，被他妈啊，听他妈的，说在这个盘子里把使徒约翰的头给我。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他当时他出去了，他问他妈说要使徒约翰的头，他接着进去说，我愿王立时把使徒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马可福音提到这个希罗底啊，比这个约和希律更恨使徒约翰。这是一场宴会，最后变成了砍头，而且有端着盘子里有使徒约翰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所以说弟兄姊妹，男人女人啊都是罪人，小三奸夫都是罪人，但是很多时候哈，这个淫妇小三啊，他比那个渣男啊，比那个奸夫啊更残忍，更没有底线。尤其这种小三哈，淫妇介入别人的家庭啊，跟别人丈夫好上了，他的孩子从小 也会受他熏陶，学会用美色勾引人，学会做淫妇，学会残忍无底线的执行他母亲一切的命令。你注意这些事情啊。第五先生王就忧愁啊，因为发了誓了，因为有同席的人。《乱魂六章二十一节》说，那一天请了大臣和千夫长，还有加利做首领做长老的，所有权有势都来了。如果希律把这牛吹下来，却不做，在他看来，这是对他政治上的一个极大的损失。啊，《马可福音》六章说，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然后就砍了侍御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交给这个女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教会在任何的时代，不要依靠这些政治人，不要依靠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明星什么的，不要依靠这些在世界上有钱有势的，尤其是那些自身是奸淫、离婚再嫁娶，还贪恋钱财的人，他只要不悔改，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为更多的时候，这种人是在利用基督信仰。你千万不要，你一个牧师觉得有明星来了，有那个大财主来了，你能利用他给你奉献传福音？我告诉你，他还想利用你呢。他利用完了，你就把你踢了。这血淋淋的头颅放在盘子里，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真相。这种人要他有何用呢？像基于这种的啊，所以说啊，基督徒不要糊涂，不要给那些政治人物站台，也不要在网上给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明星刷流量。他只要不认罪悔改，就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既不依靠他，我们也不稀罕他的臭钱啊，我们也不希望稀罕他的名望啊。这些人啊，如果你处理不好跟他的事情哈，你不真正的去试炼他、观察他，其实他最后对教会的这种伤害也好、冲击也好，是灾难性的。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第十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然后把他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那个女子，他就拿去给他母亲。这个女的完全不加思索执行他母亲一切的罪恶。你要知道，这个希律王他这个宴席吃饭，大家都喝得很高兴啊，然后突然间一个血淋的人头搬到这个宴席上，你知道大家是什么表情？惊恐的表情啊！这就是给这长老们、给这些官员们说啊，谁以后不听我的，这就是下场，知道吧？我也不在乎民意，我也不害怕民意啊，只要人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他。所以说弟兄怎么样，你要看这个希律斩首施洗约翰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人讲这个事情是政治事件啊，说我们要责备这世界上的希律王啊，责备这世界上掌权者啊，怎么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事件不是教会卷入政治事件，而是一个慕道友或者一个教会里的人因为不悔改成了教会的仇敌，或者说一个不肯悔改脱离自己罪恶的基督徒，他反过头来利用政治权力，利用他的权力权势来逼迫打压杀害神的仆人。我问一下，这个希律他完全不懂圣经吗？这个希律是不是纯粹的外邦人？不是的。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说，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不是不信的哈，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政治事件。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听了真道却不悔改脱离自己罪恶的人，他终究会黑化成为教会的仇敌。这个事情呢，当中的一些事情也让我们知道， 那些又娶又嫁啊，跟别人的丈夫和别人的妻子行淫的啊，或者说离婚又结婚啊，然后还说哎呀我在主内又找着伴侣了，然后又跟那其他的女的男的又组成啊新的家庭，这样的引号基督徒，他们里边真正的心是你无法想象的。你看他挺好啊，你是不知道他是这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哈，一个人他能够舍弃自己的原配，让自己的妻子成为寡妇，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然后再让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让别人的孩子成为孤儿，然后强和人组成个家庭，这种小三啊，这种奸夫淫妇，他怎么可能有爱心呀？他怎么可能爱主啊？不光他们，他们的孩子教导出来跟他们一样残忍冷血。我们这几年呢，我们就真是见过，无论在外面当中，尤其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做小三的，也有离婚结婚的。你会发现这些人啊，他的内心极其残忍，他们根本不在乎跟上帝之间这个婚姻的约定啊。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明星、基督徒总统、牧师，结婚离婚，婚内出轨啊，便以此为傲。然后结婚离了很多次，最后又找教会，又找了个基督徒，然后两个人又结婚，说哎，在主内又找到新伴侣。那当时在婚礼上发的誓，你是骗上帝来。所以说啊，弟兄姊妹，这些人是教会真正的仇敌。在今天哈，像希律和希罗底这样，跟别人的丈夫、跟别人的妻子行奸淫的人、同居的人，他绝非个例。今天在教会里边，这种离婚又结婚的哈，这种甚至当小三、傍上情妇的，这种基督徒多的是啊。只不过今天很多人他不愿承认这个真相啊，这种人多的是。我们见过这种人，这种人当中有很多是有名望的、有权有势的，但是他们的内心极其残忍，更多的是想利用教会。所以说这种人要小心。今天很多的教会牧师传道人对这种人巴结的要命啊，甚至让他们到教会请到讲台上讲话，然后给他们案例长老牧师执事。耶稣说不要被这人骗了啊！耶稣在路亚福音十六章说哈，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天地废去就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妇人的也是犯奸淫。耶稣说的很清楚，天地废去永远不能废去，别人的丈夫只要他妻子活着永远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妻子只要他丈夫活着永远是别人的妻子。你跟别人的丈夫同住，你跟别人的丈夫结婚，你这个罪永远洗不了。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有人说哎呀你太极端了，哎呀那现在老多人这个教会里不都是那个结婚另娶的，然后人家过得还挺好啊啊，所以你这教训是不对的，我才不管你这一套了。耶稣反复强调这个事情，使徒反复强调这个事情，那我听耶稣听使徒的，我不会听这些假基督徒的言论。所以说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啊，这种事儿其实一开始就要说清楚，一开始要考察清楚。如果我们跟耶稣跟世袭约翰一样把这个事说清楚，他们最后一定会起来逼迫。他们想要的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呢？允许他们奸淫的耶稣，并且把离婚奸淫合法化的耶稣。他们想要的基督是文士法利赛人追求的那种耶稣，对不对？最终世袭约翰被杀害了，被残忍的杀害了，就证明这些不肯在罪恶上，尤其在那些致死的罪上不肯脱离的人，他比那些纯粹不信的外邦人对教会的破坏更大。我们这几年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终不悔改，最后成了畜生。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耶稣说又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指着我告诉你，凡休妻的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休着被休的妇人，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什么，也是犯奸淫了。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姊妹，那些跟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行淫的，拆毁别人家庭的，做小三的，不养情妇的，比妓女更可耻。耶稣说妓女和税吏进神的国，耶稣没有说这些不悔改的小三奸夫能进神的国，不可能。不仅是耶稣关于离婚和离婚再嫁娶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到十三节自己去读，我们教会已经讲的太多了啊。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使徒约翰被砍头这个事情背后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训的啊！你不要管这个时代那些假基督徒他怎么在那忽悠你，有些罪恶永远不要去碰啊，否则你会被上帝弃绝。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不停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好，我们来看哈，我看这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呢，约翰的门徒就把尸体拿来，不是尸首啊，因为没有头了啊，是尸体，没有头的尸体，并且埋葬了他，然后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从那里离开，从船上独自到旷野的地方，且众人听见了，就从那些周围的城里来跟随他，步行跟随他。说耶稣出来之后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而且医好了他们的病人。无论是耶稣听见使徒约翰被捕，还是听见使徒约翰被杀殉道，耶稣的反应都是退到旷野继续传道，继续医治人，对不对？退到旷野。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程，在远离埃及的旷野敬拜神。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在旷野，耶稣每次重新起行也在旷野，耶稣的门徒也跟着耶稣在旷野，在今日教会就是旷野，远离世界，远离埃及的旷野。不因为来自希律的逼迫，来自恶人的这种杀戮起来为自己伸冤，反而是把一切交给上帝，继续传道牧会。耶稣有没有喊出什么口号？施洗约翰无罪，起来为施洗约翰发声啊，没有。耶稣从未号召门徒上街。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明白个事情，耶稣我们的上帝，他允许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他的门徒、他的使徒被人逼迫，甚至被人杀害，除非程度严重到超过他的忍耐的极限。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希律最后死了被虫子咬，除非到那种程度，否则他在今生不会起来审判，因为耶稣要在末日审判。所以说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耶稣如何应对我们就如何应对。不仅是耶稣和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当希律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雅各哥哥的时候，最后又要杀彼得，教会干什么呢？切切的为他向神祷告，弟兄姊妹竭力的传天国的福音，引人认罪悔改，给人宣布赦罪医治和洁净。这是耶稣做的，是使徒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约翰的门徒面临一个选择，是起来搞革命，还是跟着耶稣？那要来的是你吗？是不是我们要再等其他人呢？ 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今天很多人因为我们教会跌倒了，因为我们不去号召人上街。有人问过我们，听我们教讲道啊还不够，还要说这天天做核酸烦死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做奴隶呢？你为什么追求这些东西呢？照着耶稣做的去做。耶稣来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也不是改良这个社会的政治局面。耶稣来是让我们传天国的福音，让人认罪悔改，给人奉主的名宣告赦免。这就是教会的侍奉。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跌倒了，那你就没福。如果你在传道的身上能够忍耐，照着去做，你就是有福的。啊，好，我们一起把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读一下。
天已经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拜拜，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
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哈。你注意这里的关系哈。耶稣行了很多医病的神迹，然后耶稣又在很晚的时候又行了个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记住这很多的神迹和这一个神迹之间的关系。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对他说：“这是旷野的地方啊，这是旷野啊。”今天说这是教会，说时候已经过了，叫众人散开，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吃，自己去买饭吃吧。耶稣说：“他们不用离开，你们给他吃吧。”他们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别的东西，除了五个饼和两个鱼。”我们注意哈，弟兄姊妹，今天呢，教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人来了，他肯定要吃。我说这个你要注意哈，我说这话是有含义，他肯定要吃。然后耶稣让我们给他们吃啊，我们给他们吃什么？我们给他们吃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样的关于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啊？我们这个时代呢，对于这些来教会的人，我们要给他吃什么啊？我们来看十八节说，把这些拿过来给我。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个鱼，注意这个动作哈，望着天祝谢，然后掰开给门徒，门徒再怎么样分发给其他的人，耶稣掰开给他们，门徒再掰再给其他人，是不是？这很多的医治神迹之后哈，伴随着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医治表示什么？赦罪，认罪，认罪赦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圣餐。所以说你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福音让人认罪，然后宣告赦罪，怎么样？吃圣餐，把圣餐给他，这就是教会的事情。主的身体呢，在旷野，在教会当中被掰开，在教会当中被分给来到教会的人，而且主也把这个掰饼的这个权柄给他的门徒和在每一个时代他的仆人和教会。主掰饼，今天我们也掰饼，我们掰饼的权利从哪来的？我们从主手里递过来的，然后把这饼，把这主的身体发给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事情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你们如此行为他纪念我。二姐，每一个人都吃了且吃饱了，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对于凡是来旷野来教会寻求赦免寻求洁净的，耶稣的赦罪的救恩，他的身体足够让他得救。 管饱啊，在得救这个事情上管饱，只要真心认罪的啊。然后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注意哈，特意提到多少？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篮子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指的是以色列全家所有信耶稣的人，指的是以色列全家，指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世代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说，耶稣的赦罪的恩典，足够以色列全家，足够所有的基督徒得救。看到没有哈？耶稣能够赦免每一个真正信他来教会投靠他的人。耶稣的恩典也能够满足从历史历代，从创世以来到今天，到将来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信他的人。这就是主的恩典，这就是耶稣十字架救恩的大能啊！耶稣一次性的钉十字架，成就了永远的恩典啊！说吃的人约有五千，除了妇女和孩子，领受主的身体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男人也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二节到二十到三十三节。
耶稣随意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我们来看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部分。然后三十四节到最后那部分呢，那是下一章的，我们会放到下一章。我们今天来看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是今天讲的最后一部分。你看二十二节啊，在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立刻就催门徒上船，走，让他们怎么样，远离，到哪里？到对岸去。这时候他把这些群众怎么突然解散了？之前的时候到晚上了，该门徒觉得该解散了，该解散。耶稣说现在不解散，但吃饱了，耶稣说什么？赶快解散，是不是？然后门徒说走，让门徒走，离这地方远一点。在解散群众之后，他自己上山祷告，然后到了傍晚，他独自待在那里，直到深夜的时候。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之后，耶稣立即强行解散了这些所有的群众。就是亲身感受到这个神迹的人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他们就看到好处了，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他们有没有明白这个神迹的含义？没有。他说不花钱可以吃饼，哎，对吧？这样的耶稣我们信。众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来到世界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这人完全不领会这个神迹当中圣餐的真理、赦罪的真理，他们只是想着跟耶稣白吃白喝。对于那些因吃饼而急切的流着口水啊、急不可耐的要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不做他们的王，耶稣躲得远远的。今天我们也要如此，是不是？过去有人看到神迹了要跟随我们，有的，对。这时候你要让他收起口水来，离他远点啊，因为接下来他要吃你了啊。你看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往后说，第二天站在海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啊，知道耶稣的门徒当天晚上坐船走了啊，又知道耶稣没有从他们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后后来来几只小船从底比利亚来靠近，注卸后分给 人吃饼的地方，然后他们在疯狂的去找耶稣啊，找到之后说：“拉比啊，什么时候来的？对不对？”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到了神迹，并不是因为明白了真理，而是想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神所印证的。”众人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在约翰第二章哈，耶稣在逾越节行神迹的时候，好多人看到神迹信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用不着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求的。那些因为神迹好处跟着耶稣的，耶稣不要，今天教会也不要啊。信耶稣就是为了赦罪和永生，而不是为了这些世俗的好处，因为这种的门徒他没法得救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耶稣他每当大有恩赐讲论真理教训完人之后，行了神迹一并赶狗，然后粉丝众多，人要拥抱他的时候，他就立即抽身到旷野祷告，对不对？你要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其实耶稣是给我们做示范。一个真正的教会肯定有恩赐，一个真正的牧师有没有恩赐？一个真正的教会，他的会众也会有恩赐，或讲道，或传福音，或医病，或赶鬼，或赦罪。当教会完成通过圣灵的恩赐完成侍奉之后，要神的仆人要远离人的吹捧和点赞，要学会退到暗处为自己祷告。你放心，耶稣不会因为人追捧他就跌倒，这是不会，因为他是上帝。但是我们会的，因为我们是人啊。人的点赞，人的吹捧啊，人拥有很多的粉丝，你若不在其中谨慎，你愿意接受他们逼你做王这个事情，你最后成为一个有名的牧师，有名的基督徒，那么这就是跌入到魔鬼给你设计好的网中。耶稣在这个事情上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让我们谨慎啊。这时候船啊，远离这个地图啊，原文说已经有很多的斯塔达是个单位哈，大概一斯塔达嘛，大概是差不多200米，说很多斯塔达，也就是说这个船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湖中心这个地带，或者说再往前就很深的地带啊。说这个船呢正在被这个风浪折磨，然后呢风是逆风，这个船往前走，你看其他福音说是拼命的摇橹，然后这个风顶着风往前走啊。你注意哈，耶稣独自留在山上，然后让门徒自己走，就像今天耶稣在天上让我们在他前面做见证啊，并且耶稣是让门徒在夜里风浪最猛的时候顶着风去走，就一只小船在夜间的第四更进入了加利利海风暴最大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带。门徒本来行着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哎，好好享受一下这个众人的追捧，耶稣说走上风浪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风浪的含义。在认识任何一个世代，主的门徒，主的教会就是做先锋的啊，被主差遣去传道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差我们来如羊进入狼群，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这一只小船，无权无势。我们面对的是海中的巨浪，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他比我们人多，比我们势众，在世界上有权有势。所以说这就是主的教会，这一只小船就是主的教会，海就是这个世界针对教会兴起来的风波攻击和逼迫。你会发现耶稣呢，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给门徒真实模拟了这一幕。门徒还没有开始，彼得他们还没有开始怎么建立教会啊，然后出去传道，面对逼迫还没有，那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但是这时候耶稣呢就给他们来了一场模拟，你知道吗？ 用一只小船在风浪当中来模拟他们以后要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在风浪当中如何恐惧，如何颤抖，如何害怕，当你在教会的逼迫风浪当中的时候，你也是吓得不得了。耶稣很有智慧，耶稣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模拟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而且不是像今天你玩游戏开一个那个模拟赛车一样，不是，是让你真实的感受到这种冲击。这既是模拟，既是体验，然后这也是真实的。因为这跟你之后面对那些逼迫的时候，你那种恐惧的心完全是一样的。啊，教会呢，在最邪恶淫乱的时代，要逆着风前行，传天国赦罪的福音，并且一步不停。传完到行完神迹之后，不要接受别人点赞，然后马上抽身离开，接着到最危险的地方顶着风前进。这就是门徒的道路，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粉丝，没有流量，倒是有逼迫、患难和攻击。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说，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教会传道、劝人悔改这个事情上，永远不后退。在任何的时代，顶着风浪前行。之前没有大风大浪吗？之前约翰殉道了。约翰为什么殉道？约翰说人离婚、结婚这个事情，啊，说人奸淫这个事情。所以说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啊，到这个二十八节，往上一点，也都讲到他差我们如羊进入狼群，啊，你们有可能被人害死，你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卖在地狱了，正要怕他。是不是耶稣讲过这件事情？进到风浪里害不害怕？当然害怕。耶稣让门徒经历这些风浪，是预备他们走以后的道路和要清楚要面对的事情。耶稣和他的门徒会面对人的逼迫、诽谤、控告，甚至杀害，这些甚至必须有的。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二十五节，夜间的第四更，耶稣在海面上直接走到他们那里去。啊，耶稣是让门徒自己坐船走，面对这些风浪。耶稣让人在最危险的时候进到加利利的海浪的中心。但耶稣会不会抛弃他们呢？永远不会。耶稣会在夜间的第四更，就在逼迫患难最严重的时候，看起来快要超出忍耐底线的时候，突然起来帮助那些门徒。你们所受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而且耶稣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拿着个桨啊，呼哧呼哧往前摇啊，非常艰难。耶稣即使在狂风巨浪当中，他平静的走过来，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是神。啊，你要知道，尤其在逼迫患难当中，在教会风波当中，要知道与教会同在的是谁。二十六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被吓了，说这个原文说是幽灵啊，然后吓得大声叫。耶稣就立刻对他们说，注意原文说，要勇敢，我是，不是是我，是我是。然后或者说不要怕。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啊，就是旧约圣经那个神的名字叫什么？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我是的意思，我是。我存在，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原文第八章二十四节，你们若不信我是，原文没有记到我是，就必死在罪中。他们回答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是，然后他们就都倒在地上，对吧？你要明白这个我是的分量。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我是旧约的耶和华，知道了吧？就这个意思。这人是谁呢？他竟然能丰富海量，他真的海平行走了，要说他是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遵着主的命令，奉着主的差遣去传道的人，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主是耶和华，耶稣就是旧约所记载的那位创造天地的全能的主，万物必须伏在他的脚下，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说，如果天父上帝不允许，我们一个不会落在地上；如果天父上帝不允许，我们的一个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我们不要怕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风浪再大把人卷到河里最多是一死，但是他不能夺去我们的天国和永生。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所以说，在逼迫患难当中不要否认主，在逼迫患难当中不要以神的道为耻，要敬畏这位主，尽心尽意尽性的侍奉他，不要被这个时代的逼迫和患难和风暴吓破了胆。二十八节，彼得就回答说，主啊，如果你是，就是说彼得说，如果你是耶和华，请命令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彼得就下船下去，在水面上行走，前往耶稣那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能在风暴当中穿过风暴，教会靠着主也能在风暴当中得胜，与主同行。二三十节，但他看到风的能力的时候，他怕了，他就开始被淹没，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立即拉住他，且对他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怀疑呢？好，往上点，往上点。我们来看哈，在试炼当中有信心啊，就能得胜。但是，一旦在试炼当中失去信心，忘了耶稣是谁，或者说没有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看周围的环境，不看圣经，不看主的话，你就会立刻跌倒，淹没在其中，就受不了了，就跌倒了。耶稣说，这叫小信。说为什么怀疑呢？这个小信啊，肯定跟那个大信做个对比啊。耶稣对那个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过，但对门徒说，你们信心太小了。耶稣还小过还说过，你们信心要像芥菜籽这么大就能够做大事。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上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仆人就好了。因为我的人的权下，人也有兵在我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他就做。耶稣就稀奇，我跟从人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我没见过。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百夫长什么信心？他相信耶稣是站在顶点的那一位，是拥有着属灵界和整个世界一切权柄的那位。任何的人，被造之物，包括灵界的天使，或者是魔鬼，或者是风暴灾难疾病，必须听从耶稣。小信就是一遇到逼迫就忘了耶稣是谁，就忘了听得到。大的信心就是自始至终相信耶稣是谁，耶稣能做什么。耶稣为什么说芥菜籽的大的信心能奉主的名行大神迹？因为胜过逼迫的信心不需要你明白太多复杂的难懂的道理，你只要相信耶稣的教训是对的，是有全能的就够了。你只要遵着主的命令去行，他就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逼迫啊。三十二节，他们上到船里以后风就立刻停了， 啊，教会的风波总有结束的那一天，逼迫也有结束的那一天。耶稣永远不会抛弃那些遵守他的命令前行的教会和门徒，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忽然临到，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试炼和患难。在传道人就伏伏在地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拜上帝的一个姿势啊。你要注意这些人他宣告什么，他们的宣告跟这个神迹是什么关系。这个神迹所讲明的真理就是后来这些人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与神同等的那一位啊，与神同等的，他是耶和华，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我们也要注意这些人对耶稣的任性和那些吃饱了的人对耶稣的任性有什么区别啊？那些人认耶稣是什么？能给他们提供饭食的，这些人认耶稣是神。你也要注意五饼二鱼的神迹跟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之间的关系。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第一个神迹，是福音的开端，告诉我们信耶稣有永生，告诉我们这主的身体能够赦免你的罪。但是如果你心术不正，不是为了追求天国和永生而跟随耶稣，你就没有机会做门徒看见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中行走的神迹。能看到第二个神迹的是遵着耶稣的命令舍弃一切，在夜间冒着危险进到加利利湖中心的人。能够看到第二个神迹的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能够看到第二个神迹的是遵着主的命令，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最危险的时候奉主的名不住的传道的人。主会让他这些门徒经历极大的逼迫患难试炼，主也会让他看到我们主真正的面貌，耶稣是上帝，是神的儿子，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有权柄掌管平静任何的风浪，并且在海中任意行走的那一位。如果你不是门徒，你就没有机会真正感受到这些全能，就是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逼迫患难，跟主一同在海中行走。那些吃饼得饱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些，唯有舍弃且跟随主，遵守主教训的人，凭着信心忍耐到底的人，才能明白这些。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